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在资料点上的一些经历和体会，然后带给您的是正念正行不苦，救度众生幸福。下面请听华东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在资料点上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想谈谈在大法资料点上工作及实修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2001年的冬季是邪恶很猖獗的时候 ，A 市一个打印真相图片的资料点遭到破坏，有几个担任重要工作的工友被抓。因为我有电脑的基础，所以该点上的刘姐打算叫我到她的点上打印图片。我想工友能选中我，也许这就是师父的安排。我感到身上的担子很沉重，也感到莫大的荣幸。当时我想，哪里最需要我，我就上哪里去。我没有沉默，随即答应下来了。很快我就学习和掌握了打印图片的技术，我们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刚来这个点上，我并不适应，早上3点多就起床练功，白天工作近8-9个小时，晚上集体学法，一天的安排很有规律，可是只睡4-5个小时，所以白天工作的时候，加之干扰的因素，困得我稍不留神就会打瞌睡。但我想，为了救度众生，这是我必须突破的东西，心态定了，渐渐的我就适应了。我知道很多资料点之所以被破坏，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了干事儿心而忽视了学法与自身的提高而造成的，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学法。打印图片对心性的要求是很高的，一旦心里有什么波动，在图片上就会凸显出来，怕心、紧张、生气、杂念、着急、欢喜等各种不好的状态及做事中错误的出发点，如果不马上调整过来，打印就会不顺利。而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就得停下来摆正心态，还不行就发正念。因为我比较用心，同修们都夸我的图片打得好，我明白这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和能力。看着一张张的图片，承载着救度众生的信息，即将传至人们的手中和心里，我感到很欣慰。这样干了一个来月，不幸的是有个和我们联系的资料点被恶警破坏了，有几位同修被抓。为了安全起见，那天晚上我们几个资料点都搬到了一个暂时可以落脚的地方。在没有找到新的房子之前，我们交流起了上北京护法的问题。在这里提一下，我所了解的这几个资料点上的工友大多都是几次上京的，是在历经多次邪恶的考验而闯过来的。他们对大法的坚定和在邪恶面前的不屈不挠都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不过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认识，至少在我们的小范围内是这样，就是一个人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是不对的， 去了没达到证实法的目的也是不行的，达到了目的可是回来又没有做好，就应该重新上京。当时我觉得有道理，后来我认识到这好像有些绝对化。我想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不能有固定的公式。上京护法是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行动，是不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的。如果一做不好就再一次去北京，若基点不对就会失去了他的纯正，容易掺入未思未己的因素。当然如果是因为怕而不想去，那可就是心性问题了。我们商量后，我就和两个同修一块去了北京，我们三个都打出了横幅。因为我有怕心，也有一种希望正法尽快结束的心理，结果只有我被抓了。我紧急中吞了一节七号电池，关了近十个小时，没报姓名就放出来了。关于吞东西闯关的问题，我们下文再做探讨。但是回来后我心态不是很稳，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我就稳下心来不去考虑它，不长时间它就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不久我把打印图片的技术传给了另一位同修，当这位同修在我的资料点上差不多能独立之后，我又在 A 市和同修陈姐组建起一个新的资料点。这个点上有两台电脑，我们打算用一台打印图片，另一台用来做大法书和其他的材料。我一个人很难忙过来，幸好我们这儿又来了同修小何。可喜的是小何的电脑技术非常精湛，通过他我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就这样，我和小何打印图片和书记，陈姐就负责加工。令人痛心的是，我来这里不长时间，上次和我合作的刘姐所在的资料点出事儿了，还有几个大的点儿也是相继出事，有20几个人被抓，损失惨重。由于这几个点儿是当地及周边地区大法资料的主要来源，这一次破坏使这些地区正式大法工作的开展一度陷入了低谷。据说当时 A 市唯一能运行的资料点就是我们这一个了。由于我们刚学了北美巡回讲法，陈姐感慨地说，是不是我们和师父的缘分很大，所以才没出事啊？我一听感觉不太对劲儿，就说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或许我们和师父有很大的缘分，可这是说不准的事。以和师父有大缘分来说明自己没出事儿，这种心若再有一点沾沾自喜的话，邪恶看到很可能会钻空子的。即使和师父真的有很大的缘分，也不能过分看重这一点。师父讲出的是法理，可不是叫我们去执着于此。其实我们这里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尤其是我长时间学法静不下来，机器频频出问题，机器送去维修，我们有近10天没打出图片来。期间我和陈姐在一些事上也产生了不少的摩擦，我也没做到真正向内找。当时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一发现陈姐有什么缺点，或者是我们一有不同意见，我就出去告诉外面的同修，以此想叫他们帮着解决一下存在的问题。因为陈姐在当地知名度是很高的，结果是不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反而传得沸沸扬扬，更加重了我们的矛盾。由此也暴露出我几个不小的弱点，不注意修口，善心不够，太看重自己。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讲，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可是我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比方说给别人指出一个错误时，心里确实是想着为别人好的，可是说起话来却像是一个大人教育小孩似的，完全忽略了对方是自己的长辈，即使平辈也不行啊，为别人好为什么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呢？谁没有缺点呢？一说缺点就能没大没小的吗？有时我也会意识到态度上的不对劲儿，可是却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来安慰自己，说重一点好，这也是为他提高心性啊。可是一对照师父的讲法，就看出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荒谬。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 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师父还讲过，别人的业力叫他自己去消，大法弟子不能来给其当一把磨的道理。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悟到，长时间内带着不祥和的语气来以恶制恶，真是和法背道而驰啊。再有，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老是想要叫别人来帮着解决呢？自己不努力，又平添了依赖心。 A 市大型资料点遭到重创之后，又过了一个来月，该地区又相继有了新的资料点，而我所在的点上事情不是很多了，打印图片的技术小何也掌握了。我听说有一个地区缺少打图片的人手，工友问我想不想去，陈姐和小何同意之后，我就离开了 A 市。新的资料点是在一个小院里，里面还住着几个外地来打工的。本来协调人是想安排一个同修和我在这里一块做图片的，可是我发现这里常人很多，我们打图片又不能经常出去，人们看我们是不正常的，所以我坚持一个人在这里。有一次，同院的一个小姑娘好奇又好事儿地问我为什么整天不去上班时，我就说我身体不好，来这里是为了疗养身体的。我们把机器放在厨子里，打印时声音很小，外面很难听到的。这样每过几天，他们就来取我打印好的图片再回去加工。由于我长时间一个人在这里，不知不觉就忽视了学法，学法时静不下来，也滋生了对情的执着。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去找我以前的女友，没想到她已有了新的男友。回来后，我的好多执着都勾起来了，孤独、失落、苦闷，心根本不在法上。外面还经常传来外来住户必须做登记的规定，我的心就提起来了。结果来这里还不到一个半月，我就遭人举报而被抓捕，七八千元钱的机器及物品都被掳走。提起此事，伤心不已，本是来做大法的工作，却辜负了同修，愧疚啊。这一次我也吞了东西闯出来的，具体过程这里就不说了。说到这里，我已有两次吞东西的经历，我认为这对我的身体不会有大碍，只不过是在震慑邪恶之徒，吞下去就能将其化掉。所以我一开始不认为这样不好，可是后来看了一些同修的交流材料，才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在什么是功能这篇经文里也说过，一念可以定住恶人的法。所以为什么在危难面前没有用神的办法，而是用人的这种极端的以死相拼的笨办法呢？这不是对法的不信吗？即使一时做不到，也得有同化这一法理的想法。如果一有什么事就用人的办法，最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到实修，那么神通怎么能修出来呢？什么时候能展现出来呢？我发现有时我用这个办法还有一个非常隐晦的念头，就是怕遭受更大的迫害，这明显就是有漏的。邪恶要抓住这一点的漏，再用此方法可能就很有局限了。更严肃的是，这种做法不在法理上，用的是自残的人的方法。作为大法弟子是不应当采用这种方法的，它给人造成的印象也是负面的。各位同修，现在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华东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在资料点上的一些经历和体会，欢迎您继续收听。闯出来后，我由于急于把资料点建起来，就不断地催促同修赶快安排好电脑和打印机。有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好像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有人叫我把一个物件用绳子拉到规定的高度，可是我拽着绳子跑得太快，结果把高度给拉过了。醒来后我悟到，师父在点化我不能着急，过犹不及呀。我想刚刚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还有那么多资料点及其他众多的同修也是接二连三的出事，我感觉很有必要按下心来细心总结这次被抓的原因所在。当时我的怕心是相当严重的，一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关门声就是一惊，一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就会心慌， 生怕是警察来了。师父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可是我这样怎么能治万动呢？当我读到转法轮中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法理时，我恍然悟到一个问题。那位老年同修被快车摔在地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安然无恙。若是一想到坏了，那么说不定就会骨折。这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修炼人来讲，被摔在地上和筋断骨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是要是我们认为他会骨折，就会把这个骨折给求来。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讲，修炼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我明白了，原来我出事是自己求来的，为什么听到一点动静就认为是警察来了呢？为什么我做大法工作会想到警察来破坏呢？为什么邪恶一兴风，我就认为他一定能掀起浪头来呢？邪恶之所以抓住我，不就是我有这个观念、执着和不好的状态吗？这个观念、执着和不好的状态，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就是承认或是认可，是我承认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这种承认就在表面的事件和最后可能会出现的结果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要想从根本上破除邪恶的安排，就是斩断这个联系，也就是坚决不承认邪恶的安排。认为邪恶迫害能为大法弟子提高心性和积累威德，是对邪恶安排的承认；认为邪恶要干坏事或一定能干成坏事，也是对他的承认。当然，若是整天把不承认邪恶的安排这句话只是挂在嘴上，也还是对他的承认。要想全盘否定邪恶的安排，从师父的后期的讲法中，我们还认识到邪恶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们不承认，你邪恶存在的本身我们也是不承认。我认为大法弟子应该具备这样三种认识或状态：一、邪恶不配动我；二、邪恶根本动不了我；三、我从来没想到过邪恶能动得了我。我从悟到的这三种状态中又悟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破除邪恶的安排，不能成为我们老是考虑的问题。那么往深层说，就是破坏邪恶的安排不是我们修炼的最高目标或是根本目的，目标应该是维护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比方说撒传单就是撒传单，不能总是想到邪恶之徒会不会来捣乱，如何如何，从而影响了我们该做的。即使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只要不害怕、不执着、理智地去做，同时排除掉这样的想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就这样，理智清醒地无视邪恶的存在，不为所动，邪恶就会自灭。我还悟到，发正念破除邪恶的抓捕，不要带着一个强烈的心，认为自己很危险去发正念。最好是想到，即使我不发正念，你也是动不了我的。我之所以发正念，是因为你邪恶就是垃圾，就是应该清除的东西。我想保持这样的心态会比较好一些，当然我是谈自己的认识。不过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我们毕竟是身在这个环境当中，整体上旧势力有罪恶的打算，对我们会强加什么东西。再说有时我们自我感觉可能是没有漏，可是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就有个漏，感觉是没有承认邪恶的安排，说不定在某一点上是承认的，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所以不能大意，也不能强为，一些安全的措施是有必要采取的，不能主动给邪恶机会，在常人这一层上最好也不留空子。再有，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修善的，要为别人着想，不能我认为怎么做好就强加于人，不能固守自己的做法一直影响了他人。比方说一人的手机可能不太安全，可是他本人认为没事，但是与他联系的同修却认为必须换一个新的，这时此人可能就得要换一个了，因为要为与他联系的同修着想，否则若是自己坚持不想换，最后给同修造成很大的负担的话，邪恶也可能会抓住同修的这个执着捣乱，这样影响了别人，反过来也影响了自己。所以说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是应该的， 必要的，做的时候又不能带着执着，做好之后就不能老是考虑它了。还有一点，当发现某个学员对旧事例安排若是有很明显的承认，他又不能或不愿改变自己的认识和状态，而我们又对他无能为力或难以给予他直接的帮助的时候，邪恶对该同修要做什么，我们也是坚决否定的。因为即使同修有漏，邪恶也不配考验他，我们也不能认为该同修一定会出事。也许众同修形成的强大的正念之场真的能把邪恶给清除了，最起码对他也是一种声援，从而减轻他所遭受的迫害。在资料点上的同修若是出现这个状态，最好是先让他停下来静心学学法，毕竟他的状态是不好的，做大法工作也会影响效果，毕竟他的漏洞很大，是危险的。为了对大法负责，有些事还是以防万一的好。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有许多事情还做不好，我告诉大家，其实就是忽视了学法，因为你们还在同化法的表面，是需要不断的提高的。你在不断的提高的时候，就要给你安排那些所要修去的东西。每一个境界有每一个境界中的状态，如果你停在那里，那肯定就会跟不上正法的形式了。由此我悟到，不承认邪恶的安排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知道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造成我们承认邪恶的安排的想法也是一种物质。如果学不好法，正念就不强，甚至根本找不到真正的自己，那就很难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平时经常害怕，便会使他因害怕而形成一种物质，而当他意识到不应该害怕的时候，无论他怎么克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还是在害怕当中，因为那个东西不会自动一下就能去掉的，在没彻底去掉之前，或多或少都会对他起作用。真的学好了法，能做到静心学法时，要是再反出怕心来，就能感受到并且认识到这个怕心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这样清清楚楚地看到怕的表现，怕心的去除也就容易了，怕心不能主导我们，邪恶也就不容易抓住他来干坏事。从这一点来说，有怕心的本身并不可怕。当然，破除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抓捕，邪恶也有可能从其他的地方入手来迫害我们，所以要想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走邪恶安排的路，就按师父的要求方方面面地做好。几年前我了解到外地一资料点上有个女同修，平时对邪恶的安排承认得很严重，一发现个不对劲儿的事儿，就想到是不是这预示着要发生什么，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搬家了。比如一个灯泡啪的一声爆了，这一下他的心就不稳了，哎呀，我们的厂不纯了，要有事了，结果就搬走了。可是出去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不长时间发现原来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就又搬回来了。后来又出现一个感觉不吉利的事，这个资料点又搬了，可是还是和上一次一样的情况，他们最后又回来了。翻来覆去的折腾了3-4次，其实这是因为承认了邪恶的安排，叫邪恶抓到了把柄，从而对其造成了干扰。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对法认识理解的程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态，对环境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每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同。真实情况我看就是邪恶的旧势力要干他们要干的事，大家做得好不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目的是不叫旧势力钻空子。我有一个体会，只要心是平稳的，不用管表面世间会体现出来什么异样的东西，照样做自己应该做的，不安定的因素就会消解。在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之际，我先谈这一部分的经历和认识，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正念正行不苦，救度众生幸福。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各位同修好，得法八年了，总想写写体会，因种种干扰与自我懈怠，几次写到中途都停下来了，未能如愿。虽然已经过了第二届网上法会稿件截止日期，但仍将体会写出来，希望借此与同修交流，促使自己向内找，促进自己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在圆满的路上少走弯路，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更多救度世人。八年过去了，是因为有大法的法理和师父及时的点化，使我从来没有放弃修炼，从来没有怀疑过师父与大法。我坚信真善人乃宇宙的根本，成为大法弟子并能在正法时期参与正实大法，我们是无比的幸运和自豪。我悟道，师父所作所为所书所写皆是法，作为大法弟子，如果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就没有闯不了的关，过不了的难，磨难一中将不成其为磨难。回顾八年一路走来，虽有时磕磕碰碰，但胸中总是充满无限的幸福与感激。一，结缘得法。我于70年代初出生在四川一边远农村，家乡民风淳朴，但也未逃脱中共恶党历次政治运动的侵蚀。虽然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超出现在实证科学所能解释和理解的事情，但由于从小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灌输，认为是迷信并排斥，但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等仍保留着天生的好奇，感谢师父细腻安排，才有我得法的机缘。我读研究生的导师是一名教授，他正好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告诉教授我周六准备去公园练功，他很高兴，借转法轮给我看。当天我一口气看到第四讲，我被书中法理和智慧打动了，接着下午开始腹泻。我的实验室在一楼，厕所在二楼，我跑了不下10次厕所，但一点也不腿软不疲惫，非常神奇。得知正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我没有再等待，第二天一早便去了公园学5套功法，从此我踏上幸福的修炼历程。二，佛光普照，礼义圆明。1997年底的寒假，我乘火车回四川，经过广汉时，列车上来了一伙抢劫作案人员，到我们车厢一人一人的收钱。到了我坐的一排时，其中年龄大一点的坐到我旁边，问我在看什么。我当时正专心看转法轮，我将书递给他，他看了看说，听口音你是内江老乡，没你的事儿。他的其他团伙成员刚刚还提着刀威胁我对面的男孩给钱，可是没有收到。接着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此时他居然拿出10元钱给那对面的男孩，让其到了成都后坐车用。到成都后我有些后怕，最后才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内涵，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大法的威力。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平衡好学法修炼和科研课题及生活的关系，积极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我毕业时获优秀毕业生。1998年五月，我进入一家著名美国跨国公司工作，我悟道，大法修炼并不是消极避世修行，而是在学法顺其自然，在矛盾中实修，去掉执着，提高心性，该是你的不会失去。1998年五月，我到了南方某城市工作，第二天一早便在公园找到了同修和练功点，此后一年在该市及周边地区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弘法，我们融于法中快速提高着。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病了5年多种疾病缠身常年在床的母亲，自1998年农历新年开始修炼，短短半年之内身体得到完全康复。我父亲也很快得法， 并在四川老家农村建立了学法练功点，有时人多时屋里都坐不下。大法弘传，人心向上，学法练功点在我四川农村家乡遍布各地。三，蒙难中原，大法弟子正念正行。1999年4·25，天津警察抓人，我们当地学员签名积极声援，并去了省政府善意解释。有70、80岁老人，有身怀六甲孕妇，大人小孩很多人。当时当局出动了防暴警察，吼声震天，和大法弟子的平和友善形成了极大的鲜明的反差。他们将大法弟子一车一车拉到郊区很远的地方，并赶大法弟子下车。7·22后，我利用出差机会到了北京，见到了许多大法弟子，几十人在郊区租了一套房，大家非常艰苦，但大家集体学法又特别温馨。虽然当时恐怖笼罩，街上不时有警察列队吼叫着经过，我留下一件毛衣和一箱食品后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南方。但当天我的手机丢失，我悟到我失去了一个机会，以后每次到北京都去天安门发正念，跟出租车司机、商店店员、酒店人员等面对面讲真相。2004年7月，一次去北京前，我发着高烧，心里知道是邪恶的迫害干扰，我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时，我都有些昏迷，快站不稳了。到酒店后，我躺在床上更难受了。我坐起来发正念，之后练功，五套功法还未练结束，已完全恢复。对比另一比我年轻的同事，他感冒了，吃药连打针的。第二天我主持会议，他上午还不能参加。对比之下，什么更科学？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中所说，大法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我真切地体会到，大法才是更高的超常的科学。四，五里抓捕。1999年底，我们十多人在公园交流，被警察跟踪和五里抓捕。他们没给任何理由和手续，非法地将我们关进了派出所。他们还抢同修的大法书籍，对同修大打出手。我去安慰一带着小孩的同修，也被恶警察粗暴恐吓与呵斥。我们就在派出所里被红银抱轮练功，外面很多人观看。在第二天凌晨，我们被秘密送往看守所，在那里同修被野蛮灌食，一同修几天之内被迫害致死。我们被强迫穿小灯泡珠子彩灯用，一天十几个小时。另一同修与我在看守所中互相鼓励，警察提审污蔑并谎言灌输，但我们丝毫没有改变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七天后，我被无条件释放回家。五，走正大法路，度过家庭情关。此事过后，我没有告诉在老家仍在修炼的父母，但跟我一起修炼的妻子迫于压力和恐惧不修了。家庭的压力非常之大，妻子让我在她与大法之间做唯一选择，我内心极端的痛苦。我流着泪对师父说，师父请帮帮我，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修炼。我渐渐清晰了，我接着对妻子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我没有错，大法没有错，如果你真的要离开我，我会祝福你。妻子哭得更厉害，说是怕我再出危险，都是为了我好等等。他将拿好的包扔在地上不走了，放下了情，摆正了大法的位置。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又度过了一关。后来有一次，我将真相光盘给邻居看，邻居还光盘时被我妻子拿到，她很生气，毁了光盘，带上女儿准备离婚。我和父母亲都坚持发正念，清除妻子背后的邪恶因素和旧势力的干扰。我们悟到更需要加大口头讲真相的力度。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写道，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 我和父母发正念不停，此事后来圆满解决，妻子也知道了更多真相，不再干涉我和我父母亲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了。有时我在出租车上讲真相时，他还一唱一和配合着我讲。六，信师信法，走正正法修炼路。2000年夏天，记得刚刚知道发正念，一次在我居住的小区的街道旁，有一面墙上有污蔑诽谤大法的宣传栏目，我对着它发正念。大约两天后，我发现那堵墙边一棵大树倒下，正好倾斜三角切掉一半墙，刚好是污蔑大法的那部分倒塌碎了。此事坚定了我和同修对发正念的理解和认识。今年夏天，我和家人回去还一起见证了此神奇，并补拍了修补好的墙，断裂面还依稀可见。2001年，公司派人去俄罗斯学习运作模式，部门高层领导为我申请了名额，可是当时邪恶无孔不入，公司工会要求必须写保证书和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证明。我找机会跟同事，包括法国人和美国人在内的上司以及人力资源部经理等反映并讲真相。后来我宁愿放弃该次出国机会，也不愿意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在2004年6月，我去德国柏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邪恶不再像以往那么疯狂和无理，没有再要求我填写任何该项证明或保证了。我先到了法兰克福，去公园为找着海外大法弟子，我虽不懂德文，但我上网打印了德文真相资料给路人。在柏林遇到了同修，我们一起练功交流，当时感觉真幸福啊。2002年，我第一次负责公司在一省会城市的校园招聘，发现招聘资料中对大法弟子有歧视，让老师推荐的学生标准中有一条，修炼法轮功的学生不推荐。我想这家赫赫有名的美国独资大公司也被江氏邪恶政权给绑架了，配合邪恶做了坏事。我发正念并立即修改了推荐标准，删除了该条款要求。2003年，这条要求在公司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这6年，我出差去了不知多少城市，跑遍了大部分中国，也去了韩国、菲律宾、德国等。我尽量利用机会开口讲真相、发资料等，结合时事讲，如 SARS、 印度洋海啸、贪污、人与人的关系、孩子教育等展开，给武警、空姐、司机、摊贩、教授、商店清洁工、服务员、农民、外资公司高层经理、白人、黑人等等，许许多多的相识不相识的人因此明白了真相。我真的感到很幸福，感谢师父的安排。只要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或让自己神的一面神起来，通常立即会有话题，并很快引到天安门自焚一案、九评、三退等上面来，极少会有人反对。许多人明白真相后表示感谢，许多党员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未交党费了，许多人愿意退党了，也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常在的士车上讲真相和发资料，安全又方便，但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也无孔不入。讲真相时常会有干扰，如手机铃响或旁边马上出现一辆警车等。发正念清除邪恶，继续讲真相，放下一颗私心怕心，就会多救度一方天地，就会有多一个冒着天胆下世的主啊、王啊等能明白真相，同化大法，回生。七，再去执着。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我因为工作忙为借口，放松了练功、学法、讲真相等。今年4月，因在客户处吃饭时讲真相，后被该客户举报到公司，公司领导及三个部门人员找我谈话。为了公司的利益，他们不听我再三的劝阻，仍然举报到了公安局。虽然在举报信中也根据实际情况为我讲了很多好话，如突出的工作业绩、获奖情况等，我也抓住机会讲真相，同修和家人一起发正念，彻底清除了邪恶的干扰。已经准备好了包裹行李并外出避难的我，后来在同修家加强学法和切磋，悟到这是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只走师父要我们走的路。我当天晚上又返回了家，2天后去上班了。我不但没有失去工作， 同年七月和九月又连续获公司奖励多项。当时此事对我的同修父母也是个巨大的考验，他们的怕心也去除了许多。另外我妻子又站在了大法一边，重新开始修炼，支持我，鼓励我，帮我发正念等等，万分感激师父的慈悲。妻子关闭了的天幕又打开了，在我们全家陷入最困难的时候，师父给予了我们全家极大的鼓舞。在这次过关中，认识到对工作的执着太重，继而产生的对名利以及衍生出的对公司的情的强大执着，实质上还是没有摆正大法与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没有真正将法摆在第一位。当我们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时，邪恶会自灭。最后再补充一点，我以前总隐隐约约怕睡眠不足会影响第二天工作。几天前，作为面试官和城市招聘负责人，公司两天的招聘面试工作近20小时，晚上写此心得体会初稿到凌晨3点，去掉怕睡眠不足的执着，当晚我一点也不困。第二天作为主考官之一，面试时我非常精神，结果也非常理想，师父随时看护呵护着我们，我更明白了写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的威力和重要性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